感谢你，天父，我们赞美你，谢谢你给我们有荣耀的早上。今天早上我们感受到你的同在，因为你是无所不在的神。主，我们祷告你，以马内利很真实的来到我们当中，所以我们天天都过一个以马内利的生活。我们也要祷告，求神帮助我们能够道成肉身，像主一样常常活在人中间，把你的道、把你的荣耀、把你的大能都彰显出来，帮助今天早上听到人，使我们到道当中得到更多的自由、更多能力、更多的认识。谢谢主，听我祷告，靠耶稣的名，
阿门。
好，我们看到罗马书
第十二章。
好，这一章呢，在讲到成圣的生活，成圣的生活。刚刚你看到前面的十一章，讲到很重要的福音到底是什么，那个本质是什么？我们要因信就会称义，一路上都讲这些，让我们知道哇，神真的是如此的美好的上帝。后来就转到犹太人，犹太人是特别被神所拣选的，神跟他们有很重要的情谊在当中，就是他的祖先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都一连串得到神应许，所以他们就从这地方特别被拣选的一个百姓。所以这个作者这个保罗心里面非常的这样的渴望，他的自己的肢体都能够认识神，因为以色列得救是神所命定的。这也是为什么要写的这封信的缘由。好，到了第十二章，你看到他讲到什么呢？讲到成圣的生活，怎么样成圣呢？因信称义，接下来称义之后要过一个成圣的生活。我们常常知道受完洗不是结束了，受洗只是出生，接下来呢要让自己过一个基督徒的生活，像基督的生活，所以需要过程，它不是洗礼一次性这个是一个过程的事。那怎么成圣呢？我想今天早上呢看到十二章就很清楚，有几个向度，大家只要从这个向度去努力去学习，我们就可以过一个成圣的生活。好，第一个是从第一节到第二节，怎么成圣呢？第一个向就是对自己，对自己要怎么成圣。第一节到第二节一起来读呗，请来。
所以弟兄们，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，将身体献上，当作活祭，是圣洁的，是神所喜悦的。你们如此侍奉，乃是理所当然的。不要效法这个世界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，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、纯全、可喜悦的旨意。
好，这边讲到所以弟兄们，什么叫所以呢？因为有十一章嘛，然后转到十二章来，他告诉我们说，十一讲到神这么爱犹太人，所以我们这些犹太人呢，我们要记得以色列百姓啊，我们都是肢体，所以弟兄们嘛，这包括姐妹，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。为什么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呢？因为神既然这么爱以色列百姓，我就用这个爱来劝你们。神特别对你们有特别的心意，不是你们比万民好，不是比外邦人好，而是你的祖先亚伯拉罕跟我立下的约，没有什么好夸口的。既然这么大的慈悲，这么大的恩典领到你们，我就用这个神的恩典来劝大家，怎么样呢？记得我们对自己呢，一路上就讲到有很多很多的问题出在肉体的情欲，我们的心灵呢被肉体包着。当我们信主之后，我们的罪得到救赎了，但是罪性还在，原罪还在，我们怎么克服呢？没有别的，要把身体献上，当做什么活祭。这一直在教导的，所以他就在这个十二章开始过一个得胜的生活。一定第一关呢，是要克服自己肉体的什么情欲，因为保罗已经在第六章、第七章都在讲这些事情。我真是苦啊，神能救我这取死的身体吗？我要知道，我想善为善的我不去做，我不想做的反而我里面有个律要我去做，所以我非常的痛苦在挣扎当中。但感谢耶稣，透过主耶稣我就能够得胜，透过圣灵保惠受就得胜，透过上帝的爱我就可得胜。所以这律呢包着我胜不了，但是要开始要胜过，必须要把身体献上。跟我讲来，要把身体献上。这身体不仅是我们的 flesh， 而是在身体当中有个什么律在当中。我们不要去伤害自己身体，要保养什么顾惜因为身体呢也是圣灵的殿，但是不是要毁坏，而是要知道说这个殿当中呢，这个属肉体的东西有这个律在当中，我们要克服。所以他就讲出来怎么克服呢？献上这个两个字很重要。 每一天都要做个工作，要把这些身体献上。我们身体有各样的肢体，有眼睛要献上，嘴巴要献上，耳朵要献上，双手双脚所有的部位都要献上，因为你要献上你才能够被一个主人什么所用嘛。如果你不献上，你就是当主人啊，那你就在这个律一样继续做你自己生活啦，那常常跌倒。所以我们基督徒很重要的第一件事情，要把自己什么献上，那个叫归主为圣，他来当你的主了，他住在里面当作王了。我们不要自己来做自己的事，每一个部分都要献给神。身体呢是属神的，有些人呢会把金钱献给神，有些人呢可能把孩子献给神，可能呢有把自己的职业献给神，但是就是不要把自己的身体献给神，最难的这地方。哦，身体献给神了，你就没有主权了。但是呢，神要用每个人，比如说得死不得死，主要什么传福音嘛，这圣经讲的。可是我今天心情不爽啊，我今天肉体太疲惫了，昨天晚上倒下去已经一点了，早上要起来早祷了。可是你要知道哦，你已经不再是你自己啊。神说我要用你，在软弱当中要怎么样彰显我的恩典啊？那你就起来祷告吧，祷告神就给你力量了。这个就是把身体什么献上，上帝不喜欢的。但是圣灵却说你要这样做，那个就起征战，那个会挣扎的。但是感谢主，当我们开始这样的，我们自己的这样子，保罗讲叫做攻克己身，叫身服我，你就得胜了。所以记得不要体贴肉体，而是肉体要体贴圣灵啊，这个律很重要。当我们操练的时候，你就越来越得胜。所以地官呢，将身体什么献上，那当作什么活祭。所有的祭呢，大概都是死祭了，但是这边讲活的，神要活祭，神不要死祭。死祭是在旧约的，献牛、献羊、献斑鸠、献鸽子。但神说这个是新约了，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，也为你受死赎罪祭了。现在不要，你就要加入我，已经我已经死过了，你加入我，要把自己当作什么活祭，因为我是活神。我要使用活人来彰显我的大能，彰显我给人的大使命。好，这个叫做当作活祭。然后呢是什么圣洁的。如果你要献给神呢，一定要什么圣洁的。什么要说完美的，完全就是什么圣洁的。你要归主为圣，你是属神的，神就是圣洁的神。我们把身体献上的时候，记得要洁净，求神宝血遮盖洁净我们。我们的祭物呢，才是属啊这个神所喜悦的，因为你的对象是这位圣洁的神、圣洁的灵。好，这样的侍奉呢，是神所什么喜悦的。然后我们这样如此侍奉，也是乃是什么理所当然。这样的服事是理所当然，没有什么夸口的。你信主了，受洗了，开始过一个成圣的生活，每一天都要被神所用，每一天都要把自己献给上帝，每一天就像祭啊这个活祭一样，在神的面前已经被神所抓住了，被神所喜悦了，你要被神所用，这乃是什么理所当然。为什么叫理所当然？侍奉是理所当然的，请记得这个字，侍奉是理所当然的。不侍奉就是不啊，很奇怪的了，就不是理所当然的了。所以基督徒朋友们，记得受完洗之后，你要被神所用，是理所什么当然的。我一辈子要侍奉主是什么理所当然的。你被人家买回来成为神的仆人，侍奉这位万王之王主人耶稣是理所当然的，没有什么夸口的。有没有什么时候觉得啊，我亏损了，哇，又好塞兄弟啊呢，哇，就好像他亏欠我，所以我就是服侍他一下了，理所当然的。成圣人记得侍奉主是理所当然的。如果你要侍啊，你要成圣，请记得多多侍奉主，你就会成圣。我举例大家就好了，如果你今天要去传福音，你今天要使人得救，请问你会不会装备自己？你会不会警醒祷告？如果你不警醒祷告，你知道属灵征战你会打输的。在你会不会认真的？牧师教你怎么样白纸布道法，请问我们认真学？会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你要去传福音啊！我不去传，我是训练你去传呢、啊。谁要去传？你要去传，所以你会认真学？会了，一定会认真学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要去做。所以你就会认真在学了。弟兄姐妹，一定要训练自己，让我自己成为圣洁人是对的。 怎么圣洁呢？要在大使命当中，不要离开大使命，一定要传福音，要布道，所有一切为了这些，你就会成圣。不要为了成圣而成圣，是有更高的使命给我们，你才会成圣的啦。不然天天到大家都听后听啊，伯叔听了，好，蛮好听的。有时候我就参考一下，因为你没有完成那个大使命的目标，只是想听听到，解解经，那舒服一下，这样子跟大使命没有挂钩，不可能成圣的。你会有所选择的。讲到奉献，很多人都打结打咒，为什么呢？又觉得这些我拿不出来，因为还有房贷要缴，我的工作要怎么样，孩子要买什么，就想很多啊。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，要把身体什么献上，当作活祭。我们这样侍奉主乃是理所当然。常常自己祷告说：“主耶稣，你是我的主人，那个叫主宰权，所有一切都是你的，因为你把我救赎回来，这些都是你的。我不过是什么样仆人，服侍你是理所当然的。”这是成圣的第一个观念，盼望大家都知道。兄弟不欠难，好，是我服侍他是理所当然的。我仆人服侍主人有什么不好的事吗？有没有很不合逻辑呢？很合乎逻辑啊！这是每个人要记得要去做，要去侍奉这位神。阿们。好，这是对自己的哈。好，第二个呢，讲到这个对己的第二节，预备，请来，不要效法这个世界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，叫你们查验何为神
的善良、纯全、可喜悦的旨意。
好，我们的神呢，已经成为我们的主人。我们的神呢，有各样的旨意要对仆人所说。问题是仆人听不懂，仆人不晓得他的旨意。那为什么听不懂呢？神的旨意到什么呢？神的旨意是什么？善良的，是非常好的，神国的旨意。再来呢，纯全的，就是完美的、完全的。再来呢，是让人家非常喜悦的、可喜悦的旨意。仆人要知道神的心意都是良善的，然后呢是完美的、纯全的、可喜悦的旨意。那我们的工作就是要去查验，要去查验到底神的旨意如何呢？怎么知道他的旨意呢？弟兄姐妹，上半段第二节，不要效法这个世界。如果你在灵里面能够更加的敏锐神的旨意，请记得第一关就是要把身体献上，第二关不要效法这个世界，不要脚踏两条船，一方面又站在神的国度，一方面要站在什么世界的国度。这个样子呢，不能查验的，你自己都搞混了。光跟爱是势不两立的，神的国跟撒旦的国是势不两立的。他说我们怎么办呢？他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。怎么叫不要效法这世界？就是不要这个世界的文化被世界的价值同化，不要效法这世界的文化，它的价值观同化，不要再 copy 了，不要再跟随了，不要再这个同化了。我们只要做一件事情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，我们的心思意念、思想意念已经在这个世界很久了，我们有很多错误的文化观就在当中，价值观在当中。我们记得要更新而变化，就是要我们的心思意念要被改造了，要用神的国度、神的旨意来更新我们的心思意念。如果我们心思意念不改变的话，即使鬼赶出去，这不改变，鬼还是会回来的。我们全人一次退休才刚结束，赶出很多的鬼，但是这个不改变的话，鬼会怎么样回来？文化会影响我们的习惯，我们习惯那大家都口口给走了。什么叫文化？我们最近才学到，就是大家都这样做的了，就变成什么文化了，哦，就变文化了。像西安都家都在拜这个，就变成什么文化了，叫老妈妈文化，不是吗？对不对？那以前我们口口拜啊也是一样嘛。基督徒有没有基督徒的文化？有的。我们记得我们要以圣经的价值观为文化，这世界太多太多错误的文化，我们要记得要以圣经为我们的文化。阿们。我们要记得要心思意念而更新而变化，如果不讨神喜悦的，我们一定要改变。最大的改变就是魂里面的改变，就是那个价值、那个思想意念的改变，那个价值跟思想意念改变。我们的价值一定要对在天上的国度，然后直到永恒的国度，其他地上的很快就过去，不要那么在乎地上的。 这些价值，地上的都是价钱呐、啊，但是永恒的才是价值 ，value， 不是 price， 是 value， 是那个价钱，那个价格是啊，这个是没有用的，价值才是最重要的，要更新而变化。当我们更新而变的话，我告诉大家，你很容易查验何为神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啊，你很容易查验，知道哦，这个是神的旨意。很多人很钝，就是因为都不改变这个，里面很多错误的价值观，很多垃圾的思想，不改变，不改变，当然天龙魔啊，没办法查验。愿神祝福大家。好，这是第一个哈、哦，所以我们对自己呢，要怎么成圣呢？第一个叫老我的死了，要献给身体啊，这个上帝。第二个呢，心意更新而变化，这两个是关键。要成圣的对自己的这两个关键，请大家能够知道怎么操练。好，第二个从第三节到了第八节是第二段的对啊向度，预备，请。
我凭着所赐我的恩对你们个人说，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，要照神所分给个人的信心大小看得合乎中道。正如我们一个身子上有好些肢体，肢体也不都是一样的用处。我们这许多人在基督里成为一身，互相联络做肢体也是如此。按照我们所得的恩赐各有不同，或说预言就当照着信心的程度说预言，或做执事就当专一执事，或做教导的就当专一教导，或做劝化的就当专一劝化，施舍的就当诚实，治理的就当殷勤，怜悯人的就当甘心。
好，第二段保罗讲到这个地方就告诉大家，我们要过一个成圣的生活。还有第二个向度是对教会的肢体，我们第一个向度是对自己，对自己要怎么成圣。第二个呢，对教会的肢体，当我们重新得救一定要加入教会，成为基督徒的其中的一个很重要的，基督的其中一个肢体。这边告诉我们说，保罗说，我凭着所赐给我的恩对你们个人说，你看到刚刚说以神的慈悲劝你们，接下来呢他用神的恩典哦，所赐给我的恩典对每个人说话了，因为这个是每个肢体基督徒要听的。他说第一个，不要看自己所当什么过于所当看的，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的信心大小看得合乎中道。什么叫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呢？这是眼光的问题。当我们信主加入教会的时候，我们要改变我们的眼光。什么眼光呢？看每个人呢都是在基督里面的其中的一个肢体，每一个人都是基督的身体的一份子，是基督里面的共同体。每个人的眼光都要改变，不要再用世界的眼光在看人啊！呢，为祷告，为看看流，他到底是什么样的人，有什么价钱吗？不要要这样眼光，要改变过来。每一个都是耶稣宝血重价赎买回来的，不管他的这个出身背景，他有钱没有钱，他会不会说话，都不重要的。这边告诉我们说，要照神的恩典，要怎么看呢？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。第一个就是不要骄傲自大。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，把自己看得太高了，这个是很重要一件事情。加入教会要记得要改变我们的眼光，要照着神所吩咐个人的信心大小看得什么合乎中道。所以不要骄傲自大，每个人呢都不同，是神给我们的量身定做的嘛。有些人呢他就可能当手指头的小指，有些人可能中这个脚趾在脚底下的，有些人呢可能当眼睛，有些人当鼻子，每一个人都是不同的肢体，但是呢都连在身体上，都要彼此的尊重，彼此的珍惜。因为少了你，身体就不完全，少了你呢，身体的功能呢就缺少一个。所以每个人都要值得要用神的眼光来看我们的肢体，这个是保罗在讲的。好，另外呢，正如我们的身上有好些的肢体，肢体也不都是一样用处。我们这许多人说，我们有这么多人啊，在基督里成为什么一身，就是一个身体，互相联络做肢体，互相联络，把它画起来，互相联络做肢体。好，一个完美的身体一定是有什么连结在一起，要互相然后连结， 好，在一起，这个就是身体的一个活生生的身体。如果身体呢没有连结呢，叫做尸体，已经分开了嘛，就是尸体一个了。所以连结呢，就是身体活着一起的。好 ，OK， 所以我们不要忘记，我们是共同体。好，第六节，按我们所得的恩赐各有不同，然后说预言的就照着信心的程度说。好，接下来你看到吗？他一转过来就讲到肢体都有一个什么 gift， 就是恩赐。这恩赐就是上帝给每个肢体的功能，每个肢体的什么，它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啊，它的功用都在当中的。所以肢体呢，每一个人都要宝贝，手有手的功能，眼有眼的功能，嘴巴有嘴巴的功能。所以保罗呢讲到这个七样的功能啊，有七样，也讲到说预言的怎么说呢，要照着信心去说。每个人说预言的程度不一样，但是每个人如果有这样有些人是有在这方面的恩赐，就照着信心的程度去开始专一去说预言。另外呢，做执事的，什么叫执事呢？就是服务的啦。有些人很喜欢服务，有没有？有这样恩赐的人吗？很多，我们调查过恩赥啊，大概都30%都是在这一块，喜欢服务，喜欢服务。有些人呢，可能服务啊这些啊人呢、啊，有些人是服务在建啊这些其他的物当中，都是在服务的哈。这个叫做做执事，它不是这个位置，而是它是服务性的恩赐。就当怎么样专一的去服务，专一就是应该的意思了，不是只是专心，就是应该的。你有这样的一个职分，你应该这样做嘛。你是眼睛，你的功能就是要去看嘛。你是一个发预言人，你就是嘴巴嘛，你就应该去什么，去发预言嘛，叫各就各位的意思，讲清楚吗？专一就是你应该了，没有什么大不了的，你本来就是脚，你就去走嘛。好，你就不要期待啊，这个眼睛跟你一起用去走的嘛。OK， 然后再来呢，要做教导的，就什么应该去教导，这教导不用解释啊、哦。那劝慰就是劝勉呢、啊，很会劝勉呢、啊，很会鼓励人、劝勉人呢、啊。这个叫做 counseling 哈、哦，就是辅导啊，要什么就应该去啊去辅导。那施舍的就当诚实，什么叫诚实呢？就是慷慨的意思，就当慷慨了哦，要给就甘心乐意。慷慨给人家，再来呢，治理就是领袖了，治理就是领袖带头的 leader， 治理的呢就应当什么殷勤，就是不辞辛劳，就是不辞辛劳一次，殷勤就是不辞辛劳，怜悯人的就当甘心，什么叫甘心呢？就是快快乐乐，高高兴兴，欢喜甘愿，就是什么甘心的意思。所以你看到他用这样方式来解释对教会的看法。所以每个人也知道我自己是什么样的恩赐，什么样的位置，要清清楚楚。清楚之后呢，我们就应当去做了，专一去做，这是本来神给你的功能嘛。有一天要对神负责的，手要去动嘛。你手不要去动呢，啊，就变水啊，一个肢体就没有用嘛。所以每个人一定要用眼光去看教会整体，是一个身体。好，是基督的身体，人人都有他的功能，人人都有他的一个很重要的啊这个长处，每个人都要彼此欣赏，彼此的接纳。好，第三个向度讲到什么呢？讲到对人，好，对人哈。好，第九节、第十节，北请来，
爱人不可虚假，恶要厌恶，善要亲近，
爱弟兄
要彼此亲热，恭敬人要彼此推让。
好，爱人有分两个向度，第一个是对。一般的人就是未信者啦，外邦人都好，爱人不可什么虚假。我们怎么爱人呢？请记得真真实实的真诚 sincere， 真诚的后真诚，从心里面真诚的去爱人。怎么知道一个人爱人真诚？是里面的，不是外面的行为，但外面的行为可以印证里面的真诚。好，接下来恶要什么厌恶，就是对这个爱跟恨很强调，很强烈。人呢，我们要去爱他，但是对这个啊邪恶的事呢，我们要什么恨恶？英文直接讲 love， 还有什么 hate， 这个字是很大的对比。好，你看那个英文的第九节就知道，我们爱人要真诚，那对邪恶的事呢，我们要怎么样恨恶？爱跟恨是两个都在一起的。好，两个在一起，我们基督徒有没有爱跟恨呢？有，记得这件事情。好，再来呢，善要什么亲近？对对的事情，对正的事情，公义的事情，我们要常常亲近。好，另外一个向度是第十节， 爱弟兄。什么叫爱弟兄？就是我们自己的兄弟姐妹。再来呢，就是家人。再来呢，属灵的家也是家人呐、啊，不要忘记这个。爱我们自己的家人呢，爱弟兄姐妹，要彼此的亲热，要彼此的亲热。好，就是要火热的彼此相爱。再来呢，恭敬人要彼此的推让。在我们家里面呢，有一个气氛，什么气氛呢？彼此相爱的气氛。好，彼此相爱的气氛，这很重要。再来呢，还要怎么样呢？在我们相爱当中，要彼此的恭敬，彼此的推让。什么叫恭敬？就是哎，我很尊重你，我很尊崇你哦。哦，这个意思，我很尊重你，我很尊荣你啊，我很尊敬你啊，这就是恭敬的意思。那彼此推让，就是很想尊荣你啊，很想怎么样把你 push 出来啊，有这样的，不是像外面要把别人踏下去，而不是我很尊荣你，很想尊荣你啊，这个就是很重要的。好，那这几天我们有去参加一个研习会哈，我们刚开始参加研习会的时候就觉得有一些怪怪的，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我们研习会讲到这个整个我们双翼系统的这个主题啦，那就有几位这个牧者会出来讲课嘛，但是每次要出来的时候，他们灯光全部关掉，就放短片就对了 DVD， 然后就开始噔噔噔噔噔，后来才知道哦，这个是在讲讲员啊，他会把他的照片啊，他的各样的音质啊都拍出来，短片可能是几秒钟了，那完了之后他就站上去了，大家都哦。某某啊，杨牧师啦，刘牧师，刚刚什么看的时候就怪怪的，但是后来我慢慢明白了，因为他们家会有这样的文化，叫什么呢？尊荣的文化。他是你爸爸妈妈出来，可不可以鼓掌啊？可以的，可以的。我们主出来，我们会都会鼓掌。为什么都很担心人家？哇，我太骄傲了。我告诉大家，这是错的。圣经很明白告诉我们的，要恭敬人。什么叫恭敬呢？就是尊荣啊！我要尊荣我爸爸妈妈，在家里要不要尊荣啊？呀，我们的文化都是贬低人呢、啊，在教会要改变，要尊荣。如果一个人真的很谦卑，你尊荣他，不会因为这样子短片他就骄傲起来，不会的。这样知道吗？我们要学习，要学习彼此的这样的恭敬，彼此的推让，就是尊荣。这个是我们家里面的人，他也不是在外面呢，他是在家里面嘛，爱弟兄嘛，就家里面的人要彼此的尊荣，彼此的恭敬，然后彼此的什么推让，盼望他能够更加的被神所使用，这样子，不是好像外面讲的哦，我高举起来啊，这个会骄傲，当下就像撒旦一样，哇，就要被神打落了。不用担心，在家里面的人是代表说他们有相当的什么气氛在里面，不是骄傲的。好，接下来还有第十一节到十二节，一起来读背起来。
殷勤不可懒惰，要心里火热，常常服侍主，在指望中要喜乐，在患难中要忍耐，祷告要恒切。
好，这是对谁呢？对主。我们对我们的主呢有两个很重要的这个说明。第一个是殷勤不可什么懒惰，对我们的主呢，我们要常常这个殷勤，然后呢，我们里面呢有个火在燃烧，那这要干什么呢？为要服侍主，服侍主的人要有个殷勤的灵在当中，再来呢，火热的心，服侍主呢要殷勤，然后呢火热，殷勤都是骨力啦，真骨力，卖安那叫甲要来做，骨力很勤劳。服侍主呢要勤劳，因为他是我的主人，并且是我生命的救主，是我生命的恩人，我服侍他理所当然的。神没有欠我，是我欠他，我要热心服侍主。没有人指派，我还是要服侍，没有人掌声，我还是要侍奉，没有人看见，我一样火热在侍奉主。没有位置，没问题的，没有职分，没有头衔，我还是要侍奉的。得死不得死，我都要侍奉主。殷勤不可什么懒惰，我告诉大家，没有中间地带，就是殷勤的基督徒，另外就是懒惰的基督徒，就两种而已，在神眼中就这两种，不是殷勤就是懒惰。我觉得我们还有很多需要突破的，很多基督徒是不愿意侍奉主，那就不用说了，但在侍奉主人请记得要殷勤，啊， 爱打拼，你知道我在讲什么？你对你的事业都是打拼，不是吗？对侍奉主要如此，不要懒惰，不可以懒惰。懒惰不是罪，但是懒惰是致命伤。懒惰不是罪，懒惰是坏习惯。秉惰是没有养成的，如果你养成，是谁帮他养成的？当孩子小的时候，父母亲给他机会养成的。但是我们都重生这么久了，记得殷勤、困难，服侍主要困难，要殷勤，因为日子不多了。殷勤不可懒惰，看他对自己讲：殷勤不可懒惰。然后呢，要心里什么火热？为什么熄火了？要去找出原因，是不是害怕？还是挫折了，还是卡太久了，网子啊，在烤肉的网子啊，烤太多肉了，没有去刷网，都很多油啊，那弄半天都超回搭，当然弄半天就烤不熟啊，网子没有刷，好多原因，我们都要知道，要心里火热，你热不起来有原因的，是不是靠近太多冰呢？那当然就凉快了。不要跟那个不火热的基督徒在一起，我还讲一遍了，不要跟那些不火热的基督徒在一起，不要去参加那不火热的教会，因为神就是烈火，火热起来自己要先火热，特别是领袖常常靠近神火热起来，这边告诉我们说心里要火热，常常服侍主。我的意思不是说忽略冷淡的基督徒，不是，而是告诉你，如果你自己已经都很冷了，你靠下去就是加冰啊。你自己要热起来，要先去点火，然后去靠近这些人，然后拉他们起来，点燃起来。这是这样告诉大家的，这样服事才有果效了。服事的果效是两个字：殷勤跟火热，就有果效。殷勤跟什么？火热就有果效。对神要这样的侍奉主。再来呢，在指望中要什么？喜乐，要常常充满喜乐。指望中就是你生命当中要存的盼望，虽然好像还没有成就，但是要心存什么盼望。就像我们建殿呢，一次一次一次找不到地方，又快要盖章了，又没有了，看了好多次，心里面会凉下去的。但是想到神给我们意象，主啊，我感谢你，虽然现在看不到，就像亚伯拉罕一样，看着身体已经老的老人家快死掉了，看太太更绝望，但是不要看他，也不要看自己，看谁啊？看主的应许，就心里得坚固，不至于什么软弱。阿们。所以不要看环境，也不要看自己，要看神的应许会带来给我们的极大的盼望，所以我们就要喜乐。好，再来呢，在患难中要忍耐，然后再来祷告要什么？恒切。这个就是侍奉主的态度，在殷勤、火热、喜乐、忍耐，然后呢，恒切祷告，对主就这些几个态度，这些我们都明白。但是记得第一关最重要，就是第一节跟第二节。如果第一节、第二节不能胜过这些，不用讲啊。第一节、第二节就是我们最基本的，要对付我们老我，不要跟自己的老我妥协。要记得要开始胜过这个，我们才可以过得胜的生活。那这个呢，不是靠自己，我讲过要靠什么呢？靠着圣灵，靠着什么？靠着耶稣基督。所以我们要祷告，然后依靠他就能够胜过。好，接下来呢，我们看到这个第十三节、十四节哦，一直到十八节，来一起读，来从这个十三节到十八节，预备，请来。
圣徒缺乏要帮补，各要一味的款待，逼迫你们的要给他们祝福，只要祝福，不要咒诅。与喜乐的人要同喜乐，与哀哭的人要同哭，要彼此同心，不要自气高大，倒要抚救卑微的人，不要自以为聪明，不要以恶报恶。众人以为美的事要留心去做，若是能行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。
好，这边讲到，你看到吗？还刚刚讲到对人就是讲到是对外邦人，然后对弟兄，再来对主，我们怎么服侍。 怎么态度。好，第十三节跟十四节讲到对什么呢？对圣徒，特别有两个方面哈。好，这对圣徒刚刚讲过，还圣徒是指呢已经信耶稣的，在主的里面的，他们有缺乏的状况，我们要怎么样帮补？讲穿的就是要去分担他的贫穷，他无助无力的情况，我们要去分担。我们有的呢要分享出去，那个叫帮补。好，客要一味什么款待？客是指什么呢？就是我们要接待异乡人，从外国来的，我们客要什么接待他，要接待这些神的仆人，或者呢这些从外地来的，是肢体，我们都要一味的款待。然后再来呢，逼迫你们的要给他们祝福，只要祝福不可咒诅。这位告诉我们，当我们遇到逼迫的时候，要祝福他们，要这个为他们来祷告，千万不要咒诅哦，因为我们没有任何的仇敌这个除了灵界的魔鬼撒旦，人不是。好，第十五节讲到什么呢？讲到我们除了对贫穷的弟兄，十五节开始是讲到对同工，对同工，我们在侍奉主的叫做同工，一起要完成一个任务，那个叫做同工。我们对同工要怎么样的对待呢？他说与喜的人要同乐，与哀哭人要同哭，要同理心。有时候我们在服侍，我们遇到哀哭的事会吗？挫折也会啊。然后呢我们有没有欢喜的事也会吗？我们就彼此怎么样跟他同快乐啊，不要酸溜溜啊，你怎么这么多人受洗了，我这个就挂零啊，共孤啊，心里面就难过，再比较人家好，我们要跟他怎么样开心，了解吗？人家不好，我们要怎么样跟他同哀哭，彼此的同乐同哀哭，就是同工的态度。再来呢，要彼此同心，不要志气高大，倒要辅救卑微的人，不要自以为聪明。我们同工的时候要记得要与别人要彼此的同心，同心就是活在和谐当中，和谐英文叫 harmony，这个字号 harmony 可能老师就比较知道了哈，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你在整个指挥当中一个乐团你看到吗？你看到这乐团的指挥一拿起来的时候，他面对各样的乐手，不同乐手都坐在前面，然后呢他要指挥，然后指挥是干什么呢？就是 harmony， 那个音乐听起来就是大家同时间的出来的音乐是合一的，和谐的意思，不能没有指挥，也不能自己拉自己的，自己吹自己的，那就变噪音，听起来很难，就不是变得 harmony， 那就是很怪的乐团了。所以我们这个意思怎么呢？原来我们在服事当中都有共同的目标，那领袖会怎么样？会带领嘛，就像一个指挥一样，我们要开始要做什么，我们要怎么做，我们要如何做，大家听从，然后呢顺服，彼此顺服，就这个意思。所以要彼此同心，不要志气高大，倒要辅救卑微的人。在服事当中有很重要的提出这个经文，第一个就是要同心合一。同心合一呢，我们最近听到一个什么叫同心，就是要知道要去干什么，要干嘛了。同心意思就是要去干嘛，不去干嘛就不用同心，就像我们是常常去短宣就好了。我们在教会当中要常常要去完成大使命，我们就是为了大使命而同心，如果没有目标，同心是不起来的。像我们在教每一班的在养育班，在生产班也是一样。我说你们现在都很好，上课呢都非常的 nice， 那告诉你们这个 nice 是表面的，他们说啊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你没有想干什么。如果想干什么的时候，你们开始就会开始有很多问题要出来了。举例子，下个月你们要去大雅短宣，要去三天，要去做什么呢？要在那边传福音，要对儿童，要对长者，要对他们父母亲，要开儿童班，要做老人家探访，要做父母亲的这个夫妻关系的这样的一个经营，你们要开课，你们要去三天两夜，请问开始会开始不一样的，有没有清楚目标？好，那会不会起冲突了？开始就有了，你做这个好了，你做那个好了，你做那个好了，你要干嘛？我闲着就好。你们开始了，有吗？有，开始就有这个什么情况说，那在上课的时候，我只要对老师就好。可是我们要去干什么的时候，要不要同心呢？要不要合一了？但是有些人就是拉两斤，有些人呢就做很多，有些人就做很少。 所以我们就需要沟通，要彼此的了解你恩赐。那为了目标完成呢，我们就要学习什么呢？彼此同心，不要志气高大。如果志气高大的话，一定败坏事了。我不知道老师觉得怎么样，志气高大的再怎么好的乐手我都不要你了，你来干什么？来乱的了，是不是？叫你吹你不吹，对不对？要你吹拼命乱吹，你干什么？我最厉害了，你看这些来要令我是最厉害的、啊、最厉害怎么样也不能什么不听话吧，叫你哪时候你才可以啊？所以不要志气高大。我们常常讲说艺术家就很叫给孙了，就是不听别人叫给孙了，干嘛觉得够像有啊？我常常讲说我、哦、这人叫给孙了，就这样其实也在消遣他，因为很难相处。他有没有恩赐？有。有没有才华？有。那问题我就是不要用他，为什么呢？志气高大。什么志气高大？就看自己比别人强了，了解吗？我最厉害了，没有我不行了，谁说的？你不过是身体里面其中一个而已啊。阿们。要谦卑，不要这样子心啊骄气啊。祷要辅就什么卑微，不知道卑微就是低位份的人，要卑微他、哦、不要自以为什么聪明。这是在肢体里面很重要，我们同工一定要啊这样常的认知，我们在带小组也是如此，要看整个身体。好，再来呢，不要以恶报恶啊，这个众人以为美的事要留心去做。好，不要以恶报恶，大家都知道哈、哦、这个啊是结果是更糟糕的。好，下面这后半段，众人以为美的事就是对的事， beautiful， 对的事呢我们要留心去做。为什么留心呢？留心就是注意，然后呢专注，然后呢留意，这意思。要留心，不是说啊，我们哎，人家众人以为好的事，那我们留意哦，可能这个事情有问题哦，不是这个意思，而是大家都觉得是对的啦，是 beautiful 好的事情啊。像我们要去宣教，要去传福音，我们要做敞开小组，这是好事，是对的事，我们要怎么样？要全心注意这件事情，要留意这个事情。直接讲有翻译出来说，要踊跃去做这个事，不要旁观，要全心去投入。这是众人就做的事，众人以为的做的事，我们就要去做啦。像我们很快的九月这个啊，这个十月下礼拜啊就开始，这礼拜抱歉是这礼拜，我们敞开小组要开跑了，大家都要参与，不要说、哦、我没有，我们没问题，你可以带人去，可以祷告嘛，大家都要参与。然后在十二月底呢，我们有收网啊，一个月都在收网，所以就是在布道，大家都要参与，因为这是我的使命。阿们，不是少数人，大家都要带人家来，要去邀人家，这个就是我们的什么？众人以为美的事，我们都要留心，要去全心，要去注意，不要那分心啊，都是摆在待机。你就是要注意这个事，因为大家都在做这个事，要踊跃的去做，要去邀约人家进到神的国。阿们。保罗来讲这个。好，接下来呢？若是能行，总要尽力与众人什么和睦，就是要和睦相处了。好，十九节到二十一节，我们最后读一遍，请来。
亲爱的弟兄，不要自己伸冤，宁可让步，听凭主怒，因为经上记着，主说：伸冤在我，我必报应。所以你们的仇敌若饿了，就给他吃；若渴了，就给他喝。因为你们这样行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。你们不可为恶所胜，反倒要以善胜恶。
好，刚刚讲到十五节啊，刚刚十三到十八，这个讲到说对啊，这同工哈，十五节特别是讲到同工。好，那十九节到二十一讲到什么呢？对仇敌，对敌人呐、啊，对敌人，仇敌可能会想到魔鬼撒旦，不是？我们要讲啊，这个什么敌人的意思哈、哦。好，什么叫敌人？就是敌对你的人呐、啊。敌人不是灵界这些哦。他说什么？亲爱的弟兄们，不要自己什么伸冤，宁可让步，听凭主怒。因为经上记得说，主说：伸冤在我，我必报应。请问我们在人生当中，会不会有人来看你，就是啊，百般的这样子挑啊，就反对你啊？保罗在他的传福音的路上，有没有遇到仇敌啊？有没有遇到反对他的人？ 有啊，这个势力是很大的，因为背后有权势。他说，亲爱的弟兄们，不要为自己什么伸冤。如果遇到这些仇敌的攻击、敌人的攻击呢，你记得不要为自己伸冤。好，那你说我这样受不了啊，我一定要报仇报复嘛。后面这句话，宁可什么让步，那这样更气了，更不可让步呢，不合理啊。不要忘记听凭什么主怒，听凭什么主怒，主会不会愤怒？会啦。我们再次啊复习到启示录，啊，到最后什么愤怒的羔羊，有没有？到最后主会不会愤怒？会的，那个愤怒就是审判的时候了。所以你的气，你被人家这个啊，这个人家啊，这个就是这样子对不起你啊。但是记得不要自己来报仇，要听凭主怒，因为经上记得说，主说伸冤在我，我必报应，代表说神是一个公义的神。你把你的怒气，把你的冤屈都交给公义的大君王做审判，他一定会审判，不用担心。有一天他一定会，你的敌人会站在啊这个什么神的面前，完全的啊降服，因为他会审判他。所以我们的气就可以消，想清楚吗？你也不是大法官，你也不要站在法官的位置，大法官就是我们主耶稣。所以不管是谁，你要把这样的主权交给上帝来为你伸冤。如果你不愿意的话，圣经告诉我们，恨弟兄的就行在黑暗当中，黑暗就是黑暗了，看不到前途了，看不到啊这个啊真正的事实了，就在黑暗当中摸索，每一天就在黑暗当中。所以恨人呢，真的百害而无一，一直在瞎眼当中，看不到神的心意，也看不到前途。所以不要恨人，要把这些愤怒呢交给谁？交给神，听凭主怒。不要忘记哦，主也有他的公义的愤怒，叫主怒嘛，对不对？主会不会伸冤？会的，啊，他不会把这个无罪变成有罪，有罪变成无罪，他是公义的神。好，我们要知道这个事。好啊，再来呢，敌人，我们遇到仇敌的时候怎么办？所以你的仇敌若饿了，就给他吃；若渴了，就给他喝，因为你这样行，就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。这又更进一步，除了不要报仇，好，然后再来更进一步什么样？你的仇敌这样看到他有需要了，好，他的需要呢，可能饿的情况就给他吃，他渴的呢，就给他食啊这个水喝。当你这么做的时候，圣经告诉我们说，这是在这里第三章讲的，炭火堆在他什么头上，让他羞愧交加，羞愧交加。哎，我跟你修当呢，那我知道我是跟你是当仇人呢，但是我怎么看见我在落难的时候，你竟然来帮助我？他会觉得怎么样？羞愧交加。我这么对付你，你怎么这样子的？这个就是十字架的爱嘛。进一步的爱，这样的故事我们也听了不少哈，啊，听了不少哈。以前我们听到一个弟兄啊，很生气，然后在瓦斯桶去炸人家，有没有？拍了一个啊，这个电影片给大家看，好像叫汤明雄是吗？是不是？他拿瓦斯桶嘛去炸，去然后炸死了人，然后其中一个姐姐，他的弟弟就死掉了，哦，死掉了。然后呢，这姐姐去看他的时候，那被关进去，然后呢，那姐姐是基督徒。然后去看他，他说呢，你杀死我的弟弟，但是我是基督徒，我愿意原谅你，然后并且接纳你成我的弟弟。哇，请问那个人会不会信耶稣？信耶稣，因为他里面的气就像瓦斯一样，对世界对社会不平，就在瓦斯去炸人家，就炸到他的弟弟，他要是基督徒。哇，这个就是羞愧交加，我认识主了。这个人到最后也是死了，但是他最后的时候就被原谅，成为一个基督徒。这个就是把炭火堆在他什么头顶上嘛，是不是 ？OK， 不容易哦。但是就是十字架的爱，超越人间的爱啊。最后来，你不要以不可为恶所胜，反要以善胜恶。好，这个呢，请记得这一次啊，我。就是以善胜恶，我常常想到我阿嬷常常在祷告的一句话，也对我这个小孙子讲：“啊，以后看牙派。”以后看牙派，台湾话就是以啊，这个就以善胜恶了。以后看牙派，听得懂吗？ 犹康亚派，就是以善胜恶的意思。好，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成圣的一个生活，也是我们一生当中要努力的。保罗不仅讲因信称义，他还讲到什么？要以义来成圣，透过耶稣基督，要透过圣灵保惠师，透过我们跟他合作，我们就胜过了。阿们。我们来祷告。来，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为了今天早上的罗马书十二章献上感谢，里面的每一章啊，每一节都可以让我们应用。我们献上感谢，主，你不仅让我们知道我们因信称义，我们要靠着主的话要成圣，让我们一个生活，我们就啊，所有弟兄姐妹的生活都过一个圣洁的生活，帮助我们一步一步更像上帝，一步一步更像耶稣，一步一步靠着圣灵，我们就胜过这地上所有的败坏。也帮助我们知道，第一关就是把身体献上，当作活祭，是圣洁的，是啊神所喜悦的。我们这样侍奉你，乃是理所当然。也帮助我们在你面前，除了自己好，我们开始对肢体、对教会、对众人、对家人、对同工，还有对仇敌，都有神的啊这样的一个啊成圣的过程当中，能够来荣耀你的名字。谢谢耶稣，祝福我们早上听的人，祷告靠耶稣的名，阿门。